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
善
知识。
南无大势微末积聚士。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亲闻佛法永不忘。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身心解脱大自在。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常行大悲利尊身。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身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南无阿弥陀佛。好，诸位菩萨，这个维摩基金啊概论吧，就是说这个说到第九，这个第八就是佛道品。佛道品主要是讲的这个大乘佛法，这个不离红尘啊，不离世间，我求解脱啊，不离烦恼，我求菩提。所以在烦恼中得自在，在浑沉中啊，这个我不远着，也就是不离世间，我修烦恨啊，不离世，不离这个啊家的眷属，这个行这个啊建立道场，研究佛法啊，不二的一轮实践。也就是说怎么样把佛法啊去实践它，我并不是一个啊想象，也不是一个抽象的，也不是呢啊这个啊遥远的这种渴望，而是佛法要去用啊，要在烦恼里用，要在世间用，要在红尘中用啊，要在家里面用。不然的话，佛法就变成一个消极的思想，或者是变成一个啊、这个我们讲就是说不限量就非量。什么叫限量呢？一定是活在当下。什么叫非量呢？就是纯打妄想，就是用妄想当作是佛法。现在佛法为什么衰败呢？我们都是把妄想当作佛法，所以不现实。因为不现实，所以佛法呢就变成人家说啊，这是迷信啊，或者说啊、这个佛法是一种逃避啊，他一定会这样说。所以如果把佛法用在家庭里面、红尘之中、生活中，在烦恼里面人的解脱，真正是的解脱，人家这个佛法就有用，是吧？所以第九呢，这个叫日不二法门。前面讲这个不二法门，这个地方是日不二法门。日不二法门主要是他就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三十一位大德菩萨这个每个人都在开示不二法门的这个言辞，或者说思量上这个文字上的辨别说不二法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子的，是吧？所以呢，这个第九品呢， 关键的对话和无言说的内涵解析。也就是说，从对话到无对话，从有言辞到无言辞啊，大众的这个菩萨们的有言辞到维摩诘居士无言辞啊，那么说从这个，所以这一品主要是讲这个，也就是说从这个事上到理上啊，从不究竟到究竟啊说。所以本品中维摩诘居士在向31位大菩萨们发问，他说：“诸人者，他就想，诸人者，于何是菩萨日般法门啊？”就是问我，就是一个居士向各位大德在问，就是这些出家凡恨者、大恶罗汉，还有很多都登地的菩萨啊，居士在边问：“哎，各位啊，你们是怎么日般法门啊？”就这样问。看你们是怎么回答。但是呢，大家都是用言辞表达啊，只有文殊菩萨他就告诉了一个信息，不应该用言辞答，不应该用思维辨别，因为思维跟言辞都是有限量的。但是呢，这是31位菩萨说完以后啊，文殊菩萨才说无言。也就是说，那31个呢，我们前第一次讲课的时候，第二堂课就已经说了，是吧？我们不再详细说。那么说这个地方就是说，还是稍稍的把这一品这个说一点点。他就说啊，他你们说一下不二法门是什么？后来各位菩萨呢，次第说了一些不二，就是生灭不二啊，净垢不二啊，善恶不二啊，就种种。所以呢，讲了很多不二佛法。那么说这种主题对立概念日首，就是说大脑子里面还是有什么叫对立，就是有言辞出来，有思维辨别。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他是有，我们讲念佛有四种念佛。四种念佛的第一种念佛就是对立念佛，就是说有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是吧？就是长念、短念、高念、低念、长这个深念、浅念啊，就是说用这种这个念。那有的呢，就说这个有的讲是意念，是吧？有的讲观想念、观相念，还有思想念，还有这个从内在里面有种种心，在外面呢有种种相，个人都执着，是吧？执着于心里面说。就是说思想念才是真念，也有人讲观想念才是真念，就是还是观想念才是真念，持名念才是真念，只属于内在的种种分别就是。那在外在来讲呢，就是在外在来讲，就是说他有种种因为念佛一口气念几声，有的呢一口气只能念一声，有的呢30口气才念一声，就准准自己互相在搞。因为这种思维呢，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意识和这个口言来表达，但是呢它并没有破掉自己的那些分别执着心啊，所以这样的呢都落在文字上，可能从理上它能讲得通，但是呢从事上，那么说它还是在执着，是吧？所以呢，事实上本来净土法门是自证自圆的教法，动是当下一念圆满的，怎么念它都是圆满的，知道？因为觉心里面怎么念都是觉心啊，知道？你说念的佛，长念、短念、高念，不都是一个佛号？它都是圆满的。那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那些执着呢？所以大家从理上可能都通，但是立上呢、事上呢，它就一定有问题。但是我们具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成事上日啊，是吧？所以事，所以经典上事缘离即缘，不离缘事即缘。你离上缘了，事上每一念都是圆满的。你离上圆满了，每一声佛号它都是圆满的。因为你在事上不圆，是因为理上没有圆。你把理跟事二元对立了，所以你讲的理是什么理呢？不落到事上去，不落到事上去的那个理。叫弯理，虚弯的理，就是比如我有一栋房子，就是 嘴巴上呼叫，我有一栋房子，到处叫，我有一栋房子，然后房子在哪里呢？不知道。那到底有没有房？确实有房子，但是呢他不知道，所以他在房子里面说我有一栋房子，人家问房子在哪里呀？不知道，但我就是有一栋房子，但是不知道，人家告诉你，你现在就住在你这一栋房子里面，就是你住在这一栋房子就是是，你说我有一栋房子叫你，你跟是就你通是就通，就是有一栋房子却不知道住在房子里面，就是，所以呢你理上讲了我有一栋房子，但是事上你就不知道，不承认，不了知，就是，所以呢你理跟是拆开了字，你想着他我有一栋房子，那个房子在你心中在哪里？不知道的地方，那就是理上不通，理上不通，假通，就是是他那个通是假的，好像通了，因为理通是就通啊，我有一栋房子，现在就是一栋房子嘛，就是，就是说，比如我看到这花，你不能说我看到这个花，我看到这个花是就是理上通，事上就动通啊，那我看到一栋花，它是同时的，理通是就通了。就是我闭着眼睛，我说我看到花，那你心里很清楚，我没看到花，所以呢，你说我看到花，那肯定是没看到嘛，心里知道没看到嘛，所以你讲我看到花，那就是理上你心里面是不通的，你只不过是骗人而已，所以呢，这就叫呢自己见的说我看到，闭着眼睛说我看到花，那你真的看到花吗？你闭着眼睛怎么看到的呢？所以呢。你这个理啊是无妄见，就是自己啊设了一个我看到花的这么一个名词而已，其实根本就没看到花。那我看到花，说我看到花，那说理通是跟通了，是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所以理缘世界缘，理复世界复，理断世界断，理迷世界迷，就这个道理。所以在圆觉经里面讲啊，理上断就是佛，离上佛就是菩萨，离上迷了，按理就是彻底的凡夫。那说第一种念佛呢，基本上是迷，啊，第二种念佛呢，第二种念佛是觉性念佛，就是清净念佛，守住能是吧？就是能，我们讲叫啊一个念佛是吧？就是随时成一二辟，就是我们讲叫觉性念佛，就是一，就是说我们这个。你的知和你眼通了，就知道那个人呢就是佛性。所以呢，眼睛看到的色知，耳朵听到声音知，它是相通的。你的意根是通向六根的，都是一个字。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及见闻觉知都在知上。这个知是意啊，见闻觉知，知是意根，是吧？眼耳鼻舌身意跟这个意根呢是通的，就是意根呢跟眼睛是通的，不通的怎么叫知呢？如果你意根跟它不通，不知，如果你不知，眼睛就不明为见；如果你耳朵听了，如果你不知，那耳朵不能为听啊。因为鼻子闻嗅，就是说你要不知的话，鼻子不就不叫嗅了？一定要有个知才叫见闻觉知啊，是吧？所以你的意根是通向六根的。是通向六根的，你就知道你现在看到的和你的意它是一体的，那个就是佛性。外面色非色，身非身，所以呢，你这个意跟见闻觉知它是通的，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佛性。哦，佛性是什么呢？它是活的，有感觉的，知道？所以要见闻觉知都是有感觉的，知都有感觉的。那是没感觉的呢？你看色，色自身就是外面色。他是没感觉的，但是色怎么出来呢？那就是有感觉，是吧？就是我身体，我有感觉，身体存在叫知，因为有知，它就有感觉了，有感觉呢叫感知。而这个知呢，是因为生命身体有个身体，如果没有知，身体就不存在，就是身体自己，你把它雕个像放在那个地方，它就不知道，知道？所以呢，这个。第三个念佛，我们讲就是啊，八识念佛。八识念佛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也就是说，你看着自己和这个，就是像你走路能和所都能看得见， 对吧？睡觉的时候能所都看得清楚，如果能所看得清楚的那个，能看得清楚的那个是什么啊？那就是你第八识那个因念，能看到能所但不具能所，对吧？就是说不管你吃饭的时候，一个能吃饭的人所吃饭的饭有虽然有能所，可是呢哎，你第八识明明了了的，清清楚楚的，因为这个你这个第八识这一念呢，它是没有能所的，就包括还知道时间，还知道空间，它这个那个叫第八识。第八识呢是比我们要进入微尘状态，不在能上执着，不在所上执着。能知跟所知就是错和烦恼和喜和烦恼，但是不在人上，不在所上，不在时间上，不在空间上，他就知道时间和空间，但是呢你就不是时间和空间。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讲叫做第八识。我第八识叫阿拉耶识。阿拉耶识呢就是一念无明。我这一念无明，这个无明从哪出来？是复性的出来。所以呢就复性已经很近了啊，到最后面的话完全开悟状态，整个世界都在念佛，就是色身相无做法是心力状态，就是你心是什么样的，就是说色身相无做法就是你心力状态，它跟这个世界跟你心非常吻合的，那全是佛性，整个世界就是佛性的展现啊。开悟状态是浑然一体，它是浑然一体的，就这样。那说这个时候，那我说它是分不开了啊，那就彻底的开悟了，是吧？一般呢能聚在觉性上就很不错了，是吧？就是说这个，但是一般人呢都是一个这个散乱的念佛，就是尊身那个念佛，就完全是迷惑的状态啊，靠了一种念佛得到一种清净啊，得到一种安慰啊，都是迷信状态。也就是说来点钱给你就好舒服，你就好像我清净了，我解脱了，就那就是说没有钱的时候就痛苦。那时候就念佛看到心里好安乐，因为妄想那个妄想突然忘记了，就心里好快乐，就是就说你在庙里居一段时间，世间的名利财色恨爱情仇瞬间忘记了，然后在庙里面它是一种逃避的状态，就是逃避外面的所有的债务，情的债务，烦恼的债务，恨爱情仇的债务，这些债务把你抓住到处乱跑，然后一下跑到庙里来了，跑到庙里来打坐，然后获得安心，顿时把他也忘记了，以为这个就是解脱，这个差得很远了，知道？这个你不要以为躲在庙里就是解脱，那个是骗人的，我告诉你，就是骗人。出去以后跟凡夫一样，知道？但是你在庙聚脚一功不修行，照样在庙也会烦恼，知道？在庙里为什么也会生烦恼呢？因为你根本没有修行，就是躲避嘛，躲哪里躲呢？躲到最后你在寺庙也要跟人打交道啊。听人啦、月呀、听人家跟他打交道，还有人啦也很痛苦，月啦也很痛苦，是吧？而是说给你一个苹果，不给你苹果，是吧？给他一个苹果，不给你苹果，你就很痛苦，就为这件小事情，你都会痛苦啊。讲了一句好话，你就开心；讲出不好的心里话，你就难过。你还是被这些假灯意给骗，知道？因为我们往哪里躲呢？就是你躲到深山老林，那蚊子又欺负你呢。那你躲到竹篮上那个地方，那个蟑螂那个治疗还在叫，吱吱吱吱，我烦死了，就是。我要现在我到竹篮上我修行，我就很好修行了。那个蝉鸟从早晨两点钟开始叫，叫到晚上12点钟，就是几乎就成天都在叫。但是你没有明了的人，那我说，虽然躲在深山老林，也躲不掉啊。是不是？你往哪里躲呢？你只要有生老病死都躲不掉，你都是饿了到处搞吃的，你都难过，是吧？所以呢一天说哎呀太麻烦了，吃一餐吧，是吧？太麻烦了，吃半餐吧，就是说你减少吃只不过是怕麻烦而已，就是说你早上哎呀少洗一次脸吧，你为什么要少洗一次脸呢？因为麻烦嘛，是吧？这个不出去，天气太冷了我不出去，因为怕冷嘛，是吧？就是说外面有地不种怕干活嘛，就是说你完全是一种躲避状态，躲到哪里去你都躲不掉，因为你没开悟你就躲不掉，知道？如果你要想真正的解脱，那说最起码要往后面走，知道？不能那个散乱的念佛老是停留在那上搞了一辈子，是吧？所以为什么要读维摩基经呢？因为维摩基经这些问题全部解除，是吧？ 所以呢，这个日不二法门很重要啊，破除分别心啊，才能够日不二法门。所以这个，但是众生在唱书的时候，没有离开文字啊，也没离开思维，所以后面的对话，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梵啊，梵就是说菩萨了，有言之参此，像常不清菩萨说了，生灭为二啊，法本质不生。啊，它哪有生活灭呢？是吧？生也灭也，就是像白天黑夜，那你的见性会有生灭吗？是吧？就是你见不动啊，就这样。所以呢，就是说见不动的闻就不动了，就是说闻不动，就是说它外面有褐色的，就是白天黑夜，但是你见到的白虎，见到的那个见会有生灭吗？它是不生不灭的。那说那黑天它知道自己是黑吗？白天它知道是自己是白吗？他不知道自己是白天，不知道是自己黑天。那你知道，那你知道黑天知道白天，那个知有白天有黑夜吗？他是没有黑天白夜的。就是说证明你要明了生灭本无生，生灭自己啊，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生灭，知道吧？那么说我知道生灭的那个知呢，他也没有生灭，是吧？你见呢也没有生灭，你闻呢声音有声音无声音都知道，那个闻呢没有生灭，是吧？觉呢你看得到你来不来我都能知道，发现了那个觉它也没有生灭，就是知更不用说，不过你来了不来了我都能知道，那个知也是没有生灭的。那说知性无生灭那个体啊，它是没有生的这个文字，也没有灭的这个文字，所以生跟灭是凡夫人所立的文字。但是呢真正的觉悟了以后啊，生灭这两个字啊是不存在的，是吧？是假的，啊，就是不二法门，它就本来就是实相，就是实相，它就是不生不灭。所以那个菩萨叫对手啊，对手菩萨说啊，他我与无我，他是不二的，知道？就说无我，你说我要证到无我，那就你证到无我怎么证啊？那后来看到《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一般人都说我证不到，是不是？就是证不到。这个我无我也是我啊，有我也是我啊，所以我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是吧？所以这个我本身就没有生没有灭，所以那个我叫真我，知道吧？所以呢他就执着于身体有我啊，没有身体就没有我，你坐在那里把自己忘掉了，念了一点气功，然后气诸全身，就感觉到自己身体忘掉了，哎呀我达到无我了，那根本就不是无我，知道吧？这是你自己头脑晕了，知道吧？就是那个歇贯全身，在大脑这里面发现了气功，练气功的人呢啊，坐的感觉没我了，也看不到我了，那个不是真我，那是练气功而已啊！练气功就感觉到自己不断的时候，那不是我。你是在有我中，我看到花的时候，那个念头的自身就是无我的，知道吧？念之无念嘛，是吧？无他不可得，哪有我可得？哪有无我可得呢？是不是？没有我和无我，何况就是我都不可得，何况无我呢？就叫不二法门。所以呢，那我说这里面。啊，一直解释好多好多，一些三十一个，是吧？到了文殊菩萨说的时候，啊，于我意者，一切法无言无说，就是没有言辞，就没有文字，也没有能说，因为说非说，言非言，知道吧？言自己不知道的言，说呢，能说这个说啊，字体绝对啊，非说。无事就没有任何开示，也没有任何实，都是不存在的，对吧？离诸菩萨就是讲缘起都是错，缘起也不会，就是说你现我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们在一块是缘起的，是我们讲都是因缘，是吧？这个因缘执着了也是挺麻烦的，知道？哎，你们跟师父有缘呢，你觉得你不觉得这里面有诱惑吗？你跟我有缘呢，你觉得跟哪里跟哪里有缘还好一点，与人跟哪里有缘不觉得不正常吗？再就哎，我那有缘了，因为我那对笑一下，哎呀，我那更有缘了。如果我要把你手牵着，不更有缘吗？那我把你抱在说，哎呀，我那上一辈子五辈子的姻缘了，那什么缘都忘记配了，这是错误的。这个不能够把这个姻缘当成缘的本体是什么？ 缘自身无缘，知道吧？就是说这个缘的本体，就是说这个花跟花插在一块，我问你，这个花会说我跟你花有缘吗？就是你看四个花，他们有缘吗？我们看的是有缘，是不是？他们四个人在一起，是不是？我问你，你把一个给我扒开来看看，问问他，你跟他有缘吗？所以呢，字体是无缘的，知道吧？就是说，在一本书里面叫《四善道往生心头》的这个书里面讲呢，他说无缘即是解脱，无缘即是佛性，无缘即是西方。就是说你能悟到无缘的时候，那就是佛性了，知道吧？一切法会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呢，都是自己心里的境界，实在是没有缘起的，知道吧？所以缘起也是邪说，执着于缘起的话，那就直接进入到邪说，知道？所以很多人呢把缘起当作是佛法，知道？所以呢，一上那个缘起，佛陀说过，在菩萨戒里说过啊，菩萨戒说执着于小乘无常缘起，那就是什么邪法？邪法就执着于这个法是邪法，知道？所以无始连始都没有拿来缘起呢啊！离诸就是离诸问答，就是实在没有问答，全是佛性，对吧？全是佛性。我现在看到没有佛性，世界什么地都没有。就是我看到这个花也是佛性，看到房子也叫佛性。没有佛性，房子不会出来的，我也不会出来的。就是没有佛性，我也看不到自己。没有佛性，我也没有言辞；没有佛性，我也不能讲话。就是把机器的嘟嘟嘟嘟的响，就不停的把一个机器人在讲话。就是说，你问问他你在讲法吗？就是他没讲，他只是一个机器在调色声音而已。而这个声音是没有语言的，知道没有缘起。但是你在听的时候，哎，佛性就出来了。就是不讲，就处处叫你都能成佛。就那文字上，哎，你成佛了。为什么呢？复性出来了，知道？所以蚊子叫的时候，你的复性就出来了。那个复性，那就是究竟菩提，明白吗？就是说，所以呢，蚊子没有开悟，不知道它叫呢，它也知道，但是呢，它不知道复性，所以它执着于觉得很，是吧？所以蚊子在飞的时候，它不知道是复性，但是呢，它一定有复性，因为它你打了它会痛啊。是不是？他为什么那个残鸟为什么嘶的叫嘶嘶叫？那种强烈的欲望，强烈的欲望呢？他要下一代，他的叫干什么？他就引发别的那个鸟啊，别的那个蝉跟他那个交配啊什么一类的。那我说交配了以后他就死掉了，知道吧？所以呢，他那种强烈的叫是一种渴望下一代的传承。它并不是讲灵魂讲，哎呀，这个蝉在叫啊，其实是一种欲望，是一种要流传下一代，知道吧？你不要以为它的叫是对的，它的叫就像那猫玩的在外面叫一样，一看也是发欢了，是吧？也就是说，它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有佛性，它一旦悟到佛性就停止下来了，知道？所以我们在听到蚊子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佛性，那这样的人有慧根呢，是吧？不要用刀砍他，不要用棒子打他，不要用脚踢他，他就能开悟。那这样的人慧根比较足。有些人呢，他需要的是种种的烦恼啊，催着他醒悟过来，是吧？所以呢，文殊菩萨说啊，就是说这个真正的啊不二法门呢是。当下言辞大断，是吧？没有文字不能表达，就是实也不能表达。也就是说完以后，文殊菩萨反问维摩诘居士啦，他仁者，你说说看看呢？就是这么多问完以后，最后啊，他就问维摩诘啊，只有文殊菩萨才会问了。他仁者，你怎么说啊？啊，什么叫做菩萨日不二法门了？哎，这个地方马上。你看文殊菩萨跟维摩居士两个非常默契，就不作声。他的不作声正好是维摩居士就说不宜言说。所以呢，他们两个是一个呢表作这个离言真语，一个是一言真语。一言真语就是我们讲这个于是空，于是不空，是吧？那么说这个离言真语就是言辞道断，大家修大乘起心论就讲到，就是说你的无明 无明即是 法身，就是说你要悟到法身就离眼了。为什么呢？无明就是佛性，就不开口了，当下就跟佛性相应就成佛了，就是 一念升起来了，马上就知道就是佛性，剩下的就静下来了，就这样。就是说沿着到门一关起来，七天不讲话，就这样，然后再出来度化众生，就这样。它是一种就像这个，就当一旦你明白以后啊，你开不了口，讲不了话。就像比如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有一个上品往生者到那个地方化解开，但是上中品往生呢，还有的是七天呐、啊，或者说几天以后才开。这几天是干什么？就是突然的悟了，突然以后就是明白了，就这样了。知道，然后呢，在后面花开以后，就成佛到十方世界度众生去了。知道，一旦花开的时候，你心里非常震动，非常震撼。知道，震撼的就是完全开不了口。晓得，就像别人的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完全开不了口，知道不会讲话。知道，他们不会讲话，就是就像我们以前修木匠一样，就修木匠的时候，师傅的第一天上班干什么？完全不知道怎么拿桌子啊，拿锤子都不会拿，就不知道怎么拿锤子，怎么拿桌子。那师傅就亲手教你，就像你们学大法器一样，知道？就像你叫你念楞严咒，不知道从哪里开口；就像你当围楼一样，就不知道怎么拿锤子，也不知道怎么敲，就是开也开不了口，什么都不懂的一个状态，就那种状态，然后才慢慢的开口讲话，知道吧？所以文殊菩萨的开口讲话叫做一言真语，就是叫于是空，于是不空。而维摩诘居士呢，他这个明了了以后的一定状态，他就开显了，开不了口。他知道一开口这个声音是错的，一顿念头就错的，就这样。所以呢，就那一种刚刚进入到那种般若的这种状态。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大家经历过一次以后，才有离起弘法利生的，它一定是一个感灯的这么一刹那，知道吧？而你没有的话，你就是听言辞上，然后呢，你随时出去就把它忘得干干净净的，因为你没感动过。这种感动，反正千劫万劫啊，你都没有遇到的，你遇到它就成佛了。可是呢，我们多生多世啊，流转三界，突然你碰到他以后啊，自己很感动，真的好感动。所以维摩居士就见状呢，就说啊，哎呀，善哉善哉，乃至无有言辞文字，是真如不二法门啊。你看到了，就是你说我现在看到大家，因为佛性嘛，是不是？瞬间全是佛性，没有人了，没有众生，没有佛，没有菩萨，什么都没有，上火大地没有，六道轮回没有，因果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佛性，完全是佛性的展现。你睡在床上都是佛性，没有睡的人，没有所睡的床，就是虚空都没有，就是佛性，全是佛性。大家感觉一下，你现在感觉了，感觉到没有？全是佛性，没有我人众生寿者，什么都没有了，全是佛性，没有花了，就是佛性。所以呢，叫做，就是说我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讲开示的时候，就是说花不知花，花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花，花为什么出来？佛性。虚空不知道自己是虚空，为什么出来呢？佛性。佛不知佛相，不知道佛相，那佛相怎么出来的？佛性。就这样，你的身体不知道自己是身体，它为什么会出来呢？佛性。就是所有的善恶大地日月血腥，日月血腥就所有的，只要是出来都是佛性，就是没有一样不是佛性，就是佛性的状态，完整的、圆满的、清净的、遍十方的，展现在我们当下，就是所以明白了吗？所以呢，这叫无眼说，它不是一个。不知道，知道吧？但是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这样的，知道没有了，就是所有名相都忘掉了，全是佛性，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文字语言本身 啊，它具有分别性，是吧？所以呢，一旦呢用盐来唱诗八的时候，将圆满的真理啊，就纳入在名字上面了。有了名字，就有非名字，就变成二元对立的框架。反而呢，偏离其本质，就是说啊，这样文字表达出来了，有了文字以后，有了相貌，有了相貌，有了名字以后，都会偏，是吧？所以文墨寄居是没染的时候呢，它文件是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但约在时间空间之内，就是我们看的是有时间空间的，但是说不离时间空间，但是呢，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全是浮现的展现，是吧？已经完全离开了任何一个属补，是吧？所以呢，显八二本质，八二是超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超越了一切对立啊。言说无言，终极的真理啊，不被思维所捉捕，就是思维啊做舞蹈，因为思维它也是复现，没有复现怎么思维呢？它是复现的一种展现，它不是思维，但是呢思维捉捕不到它，它被思维，它复现呢，思维想捉捕到复现是捉捕不到的，因为思维是生灭法，记得哦，复现呢没有复现，思维也不能出来，没有复现呢也没有文字出来，就是你怎么去编文字呢？其实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不可能被思维、被相貌、被言辞啊所描述，描述不了的，就是只能通过直觉体证，就是就体会到当下，体会到看见了，就是你睡觉的，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看一切感知都是因为佛性，没有佛性，一切都变成没有了。就是防止你一定要认识到一个灯体，就是防止自己是绝对没有体验，如果防止有体验，防止就会讲话了，是吧？他是没有他没有体验的，他没有经验课堂的，知道吧？防止看到防止，这是一种经验，这是一种体验，那说这种体验到佛性防止是不存在的，是吧？所以呢，无言并非否定一切言说啊，就是说我们讲话的本身就是吃茶吃水呀，都是佛性。所以呢，说佛法，所以常常大师们说，我们不要老是变成呢啊，这个一天到晚跟人家讲法的人，就是跟人家讲法的人是有问题的，就是吃饭穿衣睡觉喝茶。是不是你感受全是佛性，因为没有佛性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一天到晚跟人家睡觉说教的人呢，会让人家烦恼，知道？就说我见到你，我只想跟你喝喝茶而已，没有想到我跟你跟我睡觉，想当老师，想当法师，知道？所以常常要强迫跟人家说法的人，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明白吗？知道？所以呢，就是说，但是呢，已经搞习惯了，就是一来呢，就要跟师父听师父讲开示，就是师父呢也喜欢跟你讲开示，就聊起开示，啊，就变成我在讲法给你听，我在教育你，我在教导你，就变成这个了。其实呢，喝茶就是佛性，是吧？所以大师说，你来亲近我干嘛？啊，我去来听师父讲开示。我说，那大师说，你看到显不远的那个森林吗？啊，看到了。那全是佛法啊，最珍贵的法你怎么不进去啊？原来在路上过程中就是佛法，你在走路啊，树木啊，小草啊，路啊，你一路过来的那个心情都是佛法啊，为什么不去感受呢？就是说在我这个地方，在我这个老头这个地方找什么东西呢？就是我跟你讲的东西都是言辞，你在路上感觉不到，在我这个地方又怎么能感受到呢？就是我跟你讲的都是言辞啊，是吧？就是说应该是在肉上去感受，就是感受到了，到这边了。你看文殊菩萨，但是由于长者要见文殊菩萨，就是他就叫他观着那个佛性啊，他就怎么样的直观，这就是念佛啊，就是说这个念佛，别的什么都不要念啊，就一切的话怎么样的，你就念佛，就念佛就念觉性嘛，就是然后就在一路跑到文殊菩萨那里上去，一句话都没谈。什么话都没讲，我如果他正在闭关， 他在那住了七天，玩了七天，出来以后拿了很多供养给文殊菩萨，然后文殊菩萨又拿了好多供养给这些长者。那长者回来以后呢，就跟大家说大般若法门。但是呢，我看到书上介绍，文殊菩萨跟那个长者并没有讲话，但是呢，他这一路过去的时候，中间就是佛法。所以你见师父，你看到师父，你走路的时候一想到师父，你就在佛法上了，知道吧？所以你从九江过来，这九江一想到师父，师父讲的不二法门，你一顿步你就想到不二，就在当下啊。所以佛性一步一步走，全是佛性啊，看到花草那都是佛性啊。你走到师父面前，哎，喝几杯茶，这茶好喝吗？然后谈一谈，聊聊天，然后你回去了吗？然后你想一想，你从北京从天津从那么远赶过来以后，寻找了这么长的佛性，那这种佛性你走了七天到我这个地方来，然后你回家去，那不很稳定吗？是不是？如果你这一路打完，我要见师父，我要见师父，我要见师父，跑过来以后师父没讲一句话，我回家去以后还诽谤师父呢，是不是？因为你这一路在焦急的要见到师父，结果师父一句话都没讲，就是，那你回家去，那肯定是要诽谤师父，是吧？师父要跟你讲了，然后我们回家去就是跟人家讲，师父这么讲的，师父这么讲的，又是有问题，是吧？应该是顿悟的时候，就师父是你一个标志，知道吗？师父是你一个，就是说，就凭良我去净土法门，在外面去一想到常佛，就像我是念佛的，是不是？我要是讲经的，就讲实相的，那你一顿悟就晓得，哎，我们要在实相上。如果你要想到师父，哎，我应该念佛，是不是？就是说想到师父，我就要持戒。你说师父在持戒，我一想到师父我就持戒。哎，师父讲法，我一想到师父，我就要在不能够迷惑，我要在法上。就是说师父是一个是什么？是你的一个光明灯，它是照亮着你的心。知道吧？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师父就像一个灯一样照在你心里面。我问你，如果师父是灯，哪个地方照不到你？你想一想，你是在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师父是一个灯，他永远照在你心里面，不会说现在见到师父才看到灯吧？师父虽然是一个灯，心中是灯，那就是就像你父亲一样。如果你父亲是你的父亲，你在哪个地方，你的父亲不是你心里面的父亲呢？你想一想，不可能说在家里叫爸爸，出去那个老头子，那这样讲吧，那个男人，然后回家去叫爸爸，那这样叫吗？这肯定是师父，不走遍天下都是师父嘛，是不是？师父在你心中变成光明了，那就是光明嘛，是不是？所以呢，真正的心中有师父啊，一定要找到师父的这个法，然后他的光明因为照着你的心，一想到师父你就觉悟了。一想到师父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一想到师父你就安住在法上，这样你跟师父在一起，知道吧？师父啊，善知识都是起这个作用的，知道吗？所以佛陀远寂了，他确实跟我们呢根本就没有离开。你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你说释迦牟尼佛他的灯光会不会照在你，他的这个光明灯是不是照在你心里面，有障碍吗？三千年一念间长时间在，是吧？你就会真正的感受到佛陀没有离开过我们。我真的感受到了，大家感受到没有？佛陀远远不会离开我们，知道？就是佛陀常住在我心里面，是吧？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非常的喜悦，非常的欢喜，是吧？师父在对面，在无量寿时天天想看他，现在才知道原来师父天天在我心里面啊，我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如果师父在无量寿时在北京，然后天天坐车子过来，坐飞机过来，然后在那边想半个月，想了一年终于见师父一面，然后回去又到了一年以后再见一面，那多痛苦啊！你说那种渴望多痛苦啊！哎，你现在明白了，师父就像一辆灯一样，他照着你，是吧？就现在电话方便，你向师父报告一下，只要报告一下，哎，师父永远在我心中，是吧？我已经悟了，明白了，就这样。一想到师父，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就这样。烦恼的时候，一想到师父就不烦恼了啊！一想到自己害怕，一想到师父就不害怕了啊！又在二元对立，一想到师父，哎，马上佛性就显出来了。师父只是一个标杆而已，知道？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都是实际的修法，告诉你。所以呢，显不二之本质，不二超越一切定力啊。那么说啊，证悟的实践性，也就是说啊，真正的日不二呢，不是说出来的道理，必须要去啊，我们要体证它，对吧？在一切境界里面体证到佛性，因为没有佛性就没有境界。所以我们讲，我们经常讲，我愿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你哪一天你的佛性，你的一切境界就是佛性的境界，是吧？没有佛性哪来境界？证明是佛性的境界嘛。我现在看到你说是不是佛性的境界？没有佛性哪来境界呢？没有境界哪来佛性呢？就是佛性跟境界是不二的，是吧？所以呢，维摩诘居士用实际的行动来示范，告诉大众呢，这个离缘持分别的清净呢，啊，才是日不二法门的关键。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搞得复理复气的，不要一天到晚想做起出于教化众生，要用心感受一下，知道？虽然有缘持，却无缘持，核心其事啊，其事就是有缘跟无缘的对立，对吧？对比，就是说你达到无眼了，你了解有眼和无眼的这个互相的这个对比呀、啊，揭示了大乘佛法不离文字教外必存的精髓。就是如果你了解了阿弥陀佛时间、空间，你一念都是阿弥陀佛，这个时候你就忘记了自己，是吧？因为时间、空间、境界都是现场的，就是一个阿弥陀佛。所以它是不二了，是吧？完全在真理里面了。所以呢，超越了言辞，啊，多余的话都是多的。所以修行者呢，从觉悟到了清净，啊，叫证悟，就是觉的这个体要去清净它，一定要学会这个。就不能觉悟就算了，就觉悟了以后要清净它。就别人来讲，我即无我。尊生就是无尊生，那都是佛性。那说佛性，那是佛性，那就那就你要了解哦，我这个身体是佛性显现出来。如果没有佛性的话，身体是不知道是身体的。那证明这是我的知而已，就是我看到身体，那这是一个知。我知呢，它是知是没有肉体的，这是一个显而已。我这个显，这个知没有身体，它就是一个概念。我这个身体就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没有重量的。那你为什么觉得有重量呢？是吧？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啊，你要了解寒酸苦辣都是佛性的时候，在酸的时候，你就说你吃着葡萄很酸，你就想这个酸也是佛性的，佛性不应该有酸呢，是吧？那就观察这个酸，知道酸的这个体是佛性，就是一个概念，它不应该有酸的体。哎，你在观察的时候，那说了解它是八的，这个时候呢，哎，你慢慢的就这个酸的烦恼就没有了，是吧？就说痛啊，就是你比那大坐的脚很痛的时候，你去观察一下，观察一下呢，哎，那个痛自己会知道痛吗？他肯定不知道啊，是不是？那说那是佛性，那说佛性，所以痛是因为佛性，那说。哎，佛性它是没有人体，肉体怎么会痛呢？是吧？因为有佛性才会痛，所以观察到佛性的时候，痛啊，这是一个生灭法，你不要管它，就是痛就是一个感知。我这个感知为什么会痛呢？哦，因为对这个身体的执着重了才会痛。如果你完全知道痛跟不痛是不二的时候，哎，你慢慢就进入，你就会发现了，痛了是有化的，有幻的。啊，就是就像一个花一样，啊，它跟你就没有脸，啊，没有脸。那么说就是一个幻化相，这个时候那个痛慢慢的它就不痛了，是吧？所以以后你生老病死现前的时候，那都是佛性现前。哎，这个身体消失掉了，佛性一直在呀，是不是？所以你们死的时候啊，哎，我知道死也是佛性啊，死跟不死那都是佛性啊。所以佛性不动的时候，哎。你觉得死就像尿到一根，就像扔掉一个毫毛一样，不值得我们用很多的心思来去牵挂，你就安居在那上面。 所以聚得很紧的时候，你常常在上面训练。以后你生老病死的，一定会预知死之的。那死得很自在了，你知道吗？就身体丢掉，就像掉了一个毫毛一样。但是一般人说死了为什么怕呢？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当然怕了，是不是？但是发现你了，复兴了，说不生不灭，就像大海的水深水一样，无从无尽。人身体死掉了，这是一个波浪消失而已，水上的波浪消失而已，那水它是没有生灭的。哎，你就在上面，对吧？就在那。那说通过这个逆境啊、顺境啊，观察都是复兴。特别你在睡觉的时候，全是复兴在躺着。就是说我知道身体睡觉，哎，我这个知不会睡呀。那身体不就是个概念，睡觉不是一个概念吗？哎，概念是没有形状的，所以身体它没有形状。所以虚空，哎，这个房子它是没有形状的，它就是一个概念。就是说大殿呐、所有人呐、都是一个概念。啊，都是一个感知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幻觉，啊，这个幻觉是生灭，很正常，消失就消失掉了嘛。就比呢，这个房子这个概念，就像影子一样，消失就消失掉了嘛。按照平常人，那房子消失了，哎，不得了是吧？那说100万做了一个房子消失了，它不痛苦吗？哎，你修到一定的时候，房子趁你概念没消失的，哎，很正常啊，就是像水波消失一样。就没什么值得我们拿很多的心思去牵挂吧。所以外面骂你、说你、讲你、名利、财色、恨爱、情仇，在你面前就像水的波浪一样消失，很正常。因为你聚在那个佛性上，一切都是佛性，没有佛性，世界是不会显出来的。这个所有的假象都不会现出来，所以你看的就像看那个幻化电影一样，是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哎，就是说这个真理啊就会显现出来啊。这个呢就这样过来，因为这第九条前面已经讲过二元对立的这个日不二法门。第十个维摩诘句是维摩诘经里面第十品，叫做相即品，相即佛。有相即佛国土啊，有相即佛。佛品第四，以相为媒介，媒介就通过维摩诘句是呢，借相，因为很多出家人时间长都是饿了嘛，像阿罗汉、小乘阿罗汉，他用功很辛苦啊，很辛苦的话啊、都是饿了要饭吃，是吧？要饭吃呢，所以维摩诘句是啊，就借饭到相即国土去借饭过来，在别的国土借饭过来，就这样。比较奇幻的是吧，就是在极乐世界拿一把金子过来去满足他的愿望。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佛陀可以有办法从他方世界借黄金给我们用，就是如果我们跟圣人打交道，可能会找到这个像智慧啊、神通啊或者愿力啊都可以满足，是吧？所以佛法它是没有障碍的，真正的佛是没有障碍的，所以我们讲有求必应呢。所以那个维摩诘句是啊，借饭是吧，到相即国土去拿饭来给阿罗汉吃，皆是佛法中超越性、包容性。然后以及大乘菩萨道不舍世间而成就佛道，这一篇主要的核心是大乘的菩萨们啊，不舍掉世间而成就无上佛果。它是黑心的智慧，前面讲不舍世间的神通，这里讲不舍世间的智慧。本品中啊，前经尊呢、承前借后，也就是说，从不二法门，今日日不二法门里啊，空性思想，后面相识就是菩萨行品的实践啊，怎么去实践菩萨道，利益众生利菩萨道，核心思想。啊，就是啊，维摩诘句是观察到舍利弗等弟子啊，因饥饿而生分别心啊。那说谁以神通力啊，化现众相世界，叫众相世界。那说又派化这个僧菩萨，派化身菩萨到相继国土去乞施。啊，相继佛力，相继佛呢，以净钵成饭， 就是盛这个饭，然后说而此饭的香气啊，普寻叫别离城，别离城，别离城就是比丘尼出家的地方，就啊即就是啊维摩诘居士的家乡是吧？以及三千大千世界啊，它的香味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你说那个香，像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有旃头，牛头旃香，牛旃旃香还没出来的时候呢，它臭气熏天，四十年路都能闻得到臭气。但是香一出来的时候啊，那个香气，那个香啊，遍覆外面，就是说在四十年路都能闻到香味。所以呢，这个法性的香呢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我们的心香呢。如果你进入禅定，等到复兴的时候，你的心香就一定会出来。你的心香出来，可以人家闻到都可以解脱的，是吧？他是说看你力量强大。如果你要是对自心的观照力量非常强大，就是日不二法门心比较大的话，你身上的光明啊，身上的香气啊，或者你的功德啊，可以在你边个座位啊，都能够获得佛佑。就是我们一个圣人，只是跟他经过一下，这个地方都风调雨顺、固特明，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啊，但虽看似量小，就是说这一波饭呢很小，但是呢，能令在场的所有无量尊生呢，就能饱食，就能吃饱。食愿者都能够，只要吃到这个饭的人，身心安乐，魔捆善香，七日不饥，就是那个香呢，吃一定念了啊，你身上。因为我有一次就做这个梦呢，梦见菩萨给一种水喝，喝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感觉到还有那个味道，就是香的味道，就是那个身上湿润的那个味道啊，还能感受到一种轻身，也就是说。如果你像灌顶呢，菩萨给你灌顶呢，你可以，你像说，你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掉。现在就是我们要获得修行呢，获得这种加持。你像虚云老和尚，他修行很厉害，他是有加持力的，就是说他能跟空性、跟般若相应以后啊，他这个加持力是非常大的，他身心非常安乐。我并不是偶尔的。他是有感受的，有觉受的，所以他信心呢非常广大，就是像我们修行，为什么或进或退呢？因为你没有获得加持，你没有获得法性的这种精炼，没有获得呢你的心呢跟外面世界的相通，就是一旦你通了以后，我告诉你啊，外面的色身相无触法都可以给你灌顶，那些香味啊到你身上来呀、啊，都变成甘露。就是臭味在你身上都变成甘露。你像佛陀，他那个马夫的墨啊，都可以变成三地六味啊，变成妙食，是吧？可是呢，我们呢，苦的就是苦的，甜的就是甜的，因为你没有获得法，没有获得法，平时没有观照，没有修行。如果你要是修的比较好的话，那么说，那什么叫修得好呢？就是日不二法门。如果不要发问的话，你就是看到你的佛性，没有佛，没有菩萨，没有都是佛性，这样你聚得很紧，那外面所有的色身相无触法都在加持你，我说那是不可思议的啊！你久了以后你就知道了，就是说所有的阳光晒在你身上，都晒在佛性身上，它就像琉璃身。昨天是药师佛叫琉璃身是吧？那么说这个。琉璃药师佛，那要是琉璃，什么叫要是琉璃佛啊？琉璃佛，琉璃就是你的佛性跟外面的色身相无触法两个是在一起的，所有色都在佛性上，所有的声音都在佛性上，我佛性跟色他们俩是连在一起的，我连在一起互相是通的，就是木头跟桌子是通的，就是说木头到桌子然后到虚空，我问你这个我们的虚空经过了桌子，然后再到木头那个地方去，这个桌子中间呢、啊，把木头跟这个虚空隔开了，是不是？其实他们隔了没有？他们没有隔，是我们的妄想隔了。所以你眼睛看世界，只认为呢， 割了，是不是跟我们心怎么吞不上去呢？是吧？吞了是因为你自己啊，把身体变成一个二元对立了，就是你看到说，然后你认为里面有个我，然后有个身体，有个世界，这个身体对外面的二元对立的执着，所以呢这外面的空呢给了一个身体，给了一个身体就变成什么，变成割，我变成割就变成就不是流利了，知道吧？所以你成就不了流利身。所以呢药师佛是流利身。什么叫流利身呢？他的心跟外面的色啊，它是一体的，就是佛性跟色它是一体的，连着的，就像这个木头啊跟虚空是连着的，大家能不能连上？你的佛性跟色声香味触啊是连着一体的，它是一个统一状态，这个叫流利，这个叫流利身，知道吧？那流利获得流利身就是药师佛，那这种加持你非常大，知道？如果你这样滚轮做这个，所以你看药师经就应该知道，药师经的十二大愿王都是在满足于众生的愿望，都是给众生消灾延寿，都是给众生有愿必求必得，对吧？他就是一个流利世界，他跟众生心呐，他说每讲一句话，他跟他都是连着的。为什么念药师佛、念药师咒啊、就获得那么大的感应啊、那么大的福报，都是因为他的音声传过来，直接跟你念他的时候跟他相应的，是一体的，知道吧？所以呢，就受药师佛的这个音声、咒旨、愿力和这个神通，跟我们心在相通着。如果您能够当下观察到色声相互触法，就是因为佛性而显现的话，证明佛性跟他是一体的。这个时候你就变成流利身了，就是你就是药师佛，药师佛就是你。你坐在这个地方，你的眼睛佛性通过眼睛跟色连着，佛性通过耳朵跟音声连着，比佛性通过嘴巴跟这个色，就是跟色声相互全部连上去，一定要连上去，就变成药师琉璃碗如来，透明的。那说这样的呢，你慢慢的你的身体啊越来越透明，就没有障碍，是吧？如果没有障碍，你就变成琉璃身啊，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这个都是相通的，跟不二法门都是相通的啊。哪一个法门，释迦牟尼讲的法都是不二法门，没有哪个法不是不二法门，要明白。像你说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他也是不二的，是吧？释迦牟尼佛五百大愿，他都是跟尊生都是相通的，就都进入不二法门。因为佛性跟我们现在的念头，它是一体的啊。然后后面呢，这个叫菩萨行品嘛，是吧？戒犯事件，也就这个维摩诘居士呢，看到弟子饿了，生分别心，所以用神力啊化现尊香，化菩萨啊，到香济锅头，拖着这个这个饭啊，尊者吃了以后呢，其实不饥。香饭是物质与尊神呢，与尊神的精神呢，双重属性。也就是说，香饭不仅可以适用色身的食品啊，更能够啊，这个跟法身的慧命呢啊，有个连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饭食吃到肚子里面啊，这些尊生身心安乐，是吧？毛孔啊，这个善香，弃而不饥，就达到身心的一种安乐啊，并且呢还能证到生果的位置啊，法身慧命的象征。就是说证明什么东西，为什么吃了那个饭以后，你像极乐世界吃了那个饭以后啊，都能获得法喜，种种解脱。为什么？因为证明跟我们的慧命呢，它是相通的，就是物质现象呢，跟我们的佛性呢相通。因为没有佛性，外面的东西也不存在，就是说它跟我们是同时的。看似物质，它就是精神；说它是精神，它就是物质，因为是佛性是统一的。我们讲，在这个 一言真语来讲的话，就是说啊，佛陀于是空，于是空，于是不空，于是空就是佛性，于是不空就是佛性之德，哦，德就是我们色身相无处法德相，这些德相从哪里来的呢？跟佛性是相连的。佛性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讲的真语啊，这样。那么说德是什么呢？就是色身相无处法，叫我们讲就是德相啊，就常乐无尽的德相。你看无量光啦，无量寿，无量大悲叫德相。这个德相的体呢，恰恰就是真语。所以真语跟德相是不二的，啊，叫一言真语或无言真语。觉得那说这个这上面讲，就是说保偶知足，尊生通过了佛法而断烦恼，获得解脱。那说这个就是实，因为极乐世界啊，它这个实是常约为师。那什么叫常约为师呢？就是佛法闻到了佛法啊，就立即获得常约。就是说你见到了极乐世界尊生啊，就了见心念佛念法念身。因为念佛念法念身就是无我忍，无忍无尊生无受者，没有我忍尊生受者，跟极乐世界融为一体，叫念佛念法念身之心。我念佛念法念身之心，这个心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讲，就是说啊，这个正受法实，就是我们讲三德六位共辅其身，法界一切普通供养，就是说叫常约为师啊，所有尊生的苦恼都会没有了，获得解脱。正语经上说啊，仁者克世如来甘露妙方啊，大这个妙方呢是大悲所存啊，无以相无以相意识之啊，就是说这个梵师呢，这个相梵呢是相继佛啊啊内结修行的智慧结晶，所以尊生呢吃了以后啊，根尘脱落，罪障呢全部消除，然后直接证入到圣位。也就是说，你就像这虚空道无心，无心即虚空，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都是相继过度生态的妙事，你明白以后，你就一旦你等待佛性的话，色身相我的都是相继过念的佛性，一落我心，我心即是佛心。如果认为是恶，那你心就落到恶里面去；认为善，你心就落到善里面去；认为这个是个无常，你心就落到无常里面去，就变成小乘大乘众生。如果你安住在佛性上，那么说就变成般若无生法，是吧？那么说大悲普化众生，那必须色身相无处法的德而普遍法界。那说众生吃的，一旦你了解佛性的时候，色身相无处法均而我心，我心就是佛性了，是吧？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会修行，这外面都是法喜充满，是吧？眼睛也要吃饭，耳朵也要吃饭，眼睛吃饭吃色，耳朵吃饭吃声音，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眼睛不看色，眼睛一定会瞎掉的，知道？它要试色，知道？耳朵如果不听声音，耳朵会冷掉，知道？其实我们有一个，我有一个徒弟嘛，叫做演，他现在已经往生了，他叫演慈，在云之山不讲话，他念不讲话，他知道讲话是非重，他挂个支付牌不讲话。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指着就指一指，知道？他一直说不讲话，后来就讲不了话了，知道？长时间不讲话，后来讲话就讲不出来了，知道？也就是说，这个声音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它都是一种食。那看你吃的是什么食，如果你是贪嗔痴，那你吃的就是火啊、刀啊、枪啊一类的；如果你要是无声，那吃的就是解脱；如果你要修缘起，那吃到的就是缘觉；如果你吃六豆，那你就菩萨六豆的话，你就是菩萨；如果你要是善的话，那你就吃的是天人的食；如果你吃的是佛法的话，那么说你看到的都是佛性的话，那恭喜您，吃的是佛的法味。就是说同样你眼耳鼻张开以后吃的什么味道，就看你悟的深和浅。你要悟的深，吃的全是法味，所以眼耳鼻舌身意在我们心里面呢啊，都变成法了。所以大家会不会吃，所以鼻子也要吃饭的，知道吧？所以你看香就过头闻到香就悟到了， 看到没有，一闻到香就闻到了。那我们天天闻香为什么不闻到呢？因为你不了解佛性，不了解入不二法门，人家是入了不二法门可以到十方世界无所障碍。所以你看文某居士十方世界都能闻到这个香味，并且呢这个文某居居士到相继过头，什么叫相继过头啊？其实就是自己所悟到的日不二法门，只知道必相里面去到相继过头，是吧？日空性里面叫东方妙喜过头，就是一根里面叫一根里面的空性就是东方，一根里面的必就是相继过头。因为呢，眼睛色呢，就像耳朵声音呢，必是味道，嘴巴吃的味道呢，还有味道时间呢，就是说。因为它每个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那这是我们尊称的一个概念。对于维摩居士来讲，根本就不存在的，那是方便说而已。为了大悲普化，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教化而已。事实上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郭头菩萨郭头菩萨相继郭头的特别之处啊，也是无文字啊，没有文字的，都是因为香来令尊生进入律行，就是持戒修行。持戒就是说，我相继郭头的所有的香就在说法，尊生呢又闻到这香，自然身体就正，眼耳鼻身都正，是吧？然后呢，郭头的菩萨都在须地下打坐闻香解脱。就是闻香，其实就直接闻佛性就好了，是吧？所以大家这样的差异之香，闻香嘛，没有佛性拿了香，香也不自闻，是吧？那你就闻香的就是佛性嘛，你就听着佛性嘛。所以香为什么功德大呢？因为香寻十方，明白吗？香是往外寻的，寻到什么地方去呢？其实呢不相隔，就是说我在这地方寻香，如果你在上海你也可以闻得到。为什么呢？香是普熏的，明白吗？所以大家要修行的话，要说常府身上有没有香，这家里都能闻得到，是吧？你要修行好，我俩心可以沟通；如果你修行不好，我俩是二元对立的，看到吗？你恨我，我恨你；你想我，我想你；你爱我，我爱你；你这个仇我，我就是仇你，是吧？就恨爱情仇。这个世间的相，你贪嗔痴慢疑，那就贪嗔为贪嗔慢疑上，知道吗？如果你要是明白了以后的话，哎，他就跟这个法性就相应，知道吧？所以我们在世界要学会啊，用这个法修行，你的佛性这骗一些说，你的相可以普松，你选到哪个地方都可以，知道？就是说你的佛性啊。你叫慢慢你正讲的寻一支香，一起打坐，我也在打坐，然后你就想，你把你的香寻到那边去，知道？你慢慢可能会闻到你的香，就是你的愿力啊，就可以闻到你的香。你慢慢烧了香和不烧香，你都能感知，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心是大于一切处的。一个人有没有修行，这里能有感觉的，知道？愿力大，哪个人在家里堕落了，还是升到天了？还是怎么样了，你都能感受到。师父不然，他说师父啊，我慢慢到了地狱还是到了天堂了？我说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修行好，我就一定能知道了，是吧？所以因为你的香普熏一切处嘛，你可以救度他吧，是吧？所以你香普熏去，哎呀，我就想那个人在哪里地方，那我们修佛性用这个香就可以令尊生呢获得解脱。他这个是普遍十方，香可以寻所有刚强烂化的尊生啊，都能够得到相应的解脱。所以尊生闻到这个法以后啊，你不管多么刚强啊，都会柔远，就是说你一定会柔远的，知道？如果你要明了悟了，你都会柔远。为什么呢？因为你直接观自己的佛性了嘛，外面善恶好坏恨爱情仇在面前都化掉了，都没有了，你就直接只观你的佛性了。但是所有的坏的就变成柔远了嘛，然后你信，那你的这个清净心得到了，你就不会烦躁了嘛，是不是？然后呢，你可以普熏十方，你就慈悲了嘛，是吧？慈悲十方，我们三个定义很重要：心忍、身忍、无忍法忍。如果你见到了佛性，叫心忍；然后一切与化，那叫法忍；然后呢，大悲普化，圆成一体的话，那叫无忍法忍，就现前了，是吧？所以维摩诘具。维摩诘居士啊， 他就是完全在这种境界之中。所以这一篇呢，主要是呢讲利益众生，利用这些香啊、味啊、触啊、法啊来度众生。那我们现在明白了以后，都是佛性，然后佛性里有香，用香度众生；佛性里面有声音，声音度众生；佛性里面有味，味里面度众生；佛性里有声，声在度众生；佛性里面有意，意在度众生；佛性里面有法，法在度众生。而度一切众生，无众生苦恼，因为你这佛性嘛，它是清净的嘛；而一切法嘛，是于幻的嘛，然后跟众生心连结，叫大悲嘛，是不是？悲心具足，于幻具足，然后清净具足，是不是？明白吗？听得懂哈？你刚刚来的就是都能听懂这么深奥的意思，那太不得了啊，是吧？那你上辈子不知道哪辈子修行过的。所以这个香与臭，这后面讲生成义理啊，香与臭本身是不二的，哪有香呢？哪有秽呢？所以香就过头里面的香气啊，能寻遍十方啊，这为第一。所以娑婆世界无作恶事呢，是臭气，是吧？臭跟香不二的，所以呢，维摩居士呢，可以把那边的香跟这边香产生连接。为什么？复性它是连接的，明白吗？所以呢，臭跟香对于维摩居住上都不存在，所以呢，它能够把那个香云了。用到这个地方，它臭就变成香的，所以这个都是有。如果你要是打坐，你就能感受到，就是说能够把此娑婆世界转为一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都可以做得到。这个我都实践过的，知道？就是我在看王谷那个山上打坐的时候，就在那个人家是养鸡场，知道吧？我养鸡场那很多的鸡在里面拉屎，那鸡的味道难闻吗？但是我在看完谷那上面一个小庙啊，它在里面养鸡啊。那我说我在外面一个小石头，我在上面打坐，还有那个好多居士一起过去了。我心里想这是个庙啊，然后是个神庙。看完谷还是登汉年代的，就很久很久的一个庙。他说这个庙已经没有人了，就变成养鸡场。当然庙是肯定后来做的了，但是呢很臭，清干过阔就是很臭。所以我就看一个石头就在边啊。变成全是牛屎、鸡屎，这样很多啊！但是已经没有鸡了。我就在那打坐，他在山上打坐，我就领悟这个看完谷。我主要是对护法的，因为对这个看完谷、这个看完神，有一点恭敬心嘛。我在打坐就凝神，哎，就像坐就日定了。日定的时候，完全是清山露水的味道，清气的味道就出来了。就一点臭味都没有，完全是那一股清味道，然后就山的味道就变进来。哎，就是说后来就是定了一段时间，大家坐就我一个人坐吧，还是大家都在坐的，所以我一个人在坐在那，好像是我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坐了一下，一出光一出定了，哎，臭气又出来了，闻染就出来了。你可看出人坐了一定的时候啊，那个臭气可以转香，香可以转臭，它就可以转了。你登念的时候，臭气就出来了；你不登念的时候，香气就出来了。就证明说，香跟臭是假象，知道？从这里我可以感悟到什么的呢？为什么我常常讲那个基督教徒啊，他能够坐在那个地方，进入三藏果位啊，能听到天人传来的声音，就听到上帝传来的声音。不是上帝传来的声音，就是先前的刀枪火海的声音。但是呢，进入三禅的时候啊，所有火海啊、刀枪啊、风啊、这个声音啊，那我说都已经化为三禅之妙露，知道吧？到了三禅的这种妙露就出来，证明这个世界啊，它不是一个定向的，它可以转掉的，知道吗？所以人家打我、骂我、说我、讲我，那是恨，那都是你的妄想分别而已。你要进入到一定的境界，这些声音都没有了。一定是很开心的，是一种禅定的有味道。所以我常常讲，我打坐的时候，那个声音到我身上来，都变成妙音啊，都变成妙色，就声音都变成妙色，不可思议的境界。六根是互运的，所以大家不要相信我们的表面的一些东西，什么生老病死啊、痛苦烦恼啊，这些不安的东西啊，那都是你自己的烦恼而已，跟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所有人都在训练你，所有人都在训练，一切法都在训练你，告诉你。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娑婆世界的触土跟相继故土的相土啊，他们是不二的，是吧？暗示，它是暗示，就是说无缘跟清净它是无二的。你觉得这个很无缘，它跟清净无二，跟佛性无二，你一定要看到佛性，是吧？那说清净跟无缘就不二了，也没有一个独立的清净可得，也没有一个无缘可得，它都是幻的。关键是众生的正念，就是佛性，是吧？他说佛国，在前面讲的佛国土呢，讲心净则佛土净，相继国土的清净啊，视为尊生心净的外显。就是说这个讲那个相继国土的那个清净这个香味啊，其实上就是佛把尊生本性呢、啊、而通过外面显出来，这样所以娑婆世界的秽土啊，也是有尊生心缘所感召的。所以有为跟无为它是统一的。相继故土啊，无闻之说看似无为啊，看似无为，他通过香气呢啊，微妙痴教啊，说这个娑婆世界种种苦习之眼呢，看似是有为，那事事度化众生的一种方便圣巧。也就是说，在相继故土的无为恰是有为，但是呢，我们的有为恰是无为。然后要明白这个道理，就是所有的有为恰是无为，就是佛性嘛。而无为正好显现出他的一个佛性呢，我显一切法，明白吗？所以一切法恰恰的呢，就是非一切法，非一切法恰恰就是一切法。所以维摩诘就是通过这样的戒犯，打破了有为跟无为的互相对立，就是我要证到无生法忍呢，就是比那啥，有为就是无为啊。是吧？有为正显复性就是无为嘛，所以有人看，哎，我们要证到无为法，你问他怎么证啊？怎么证啊？就是说没有复性，连无为有为都不存在了，哪有什么有为跟无为啊？知道？所以呢，我们通过有为，恰恰能悟到复性的无为，知道吧？所以呢，人家这个就是说，别人来讲，哎，你是有相执着，你修行不能成就的，有相能怎么会障碍无为呢？知道？那有相怎么出来的呢？明了的人就是说你无明要堕地狱的，那是你说我们就问一下，那无明是怎么出来的？无明没有佛性，哪来无明呢？就是无明即佛性，知道吧？无为有为就是无为，就是悟到了无为，那有为无为都不存在了，是吧？那我们说你不悟到无为，那有为就是有为，无为就是无为，你悟到了无为，有跟无为都不存在。如果你没有悟到，就有无为，就有无为，知道？就是你看到佛是佛，它是无为的，看到自己就不是，就是有为的。但是你明白了无为以后呢，佛也不是没有了，你也没有了，明白吗？他是这样的去分析的。啊，不敬有为，不住无为的尊道思想，尊道智慧，所以菩萨呢，啊，这个于相即佛，相即佛，菩萨在相即佛，看似。啊，无为寂静，但是积累的功德，而又像又需像释迦牟尼佛般，就是说在有为方便中广度众生。就是说，如果相继故土都是无为，它就不可能有相过来了，是吧？而尊生呢，如果不设立方便的话，那尊生永远不知道无为，成不了佛。所以尊生跟佛在这里显现的就是啊，尊生跟佛其实是平等的。所以相继过头令弟子，就是令声闻弟子相继里面相犯了，就是犯是相犯了，为他干嘛要做这么个公案呢？就是说他是相犯了，他开示声闻菩萨，他们因为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佛位，没有进入正位嘛，所以菩萨毛孔出香与尊香拂果，就是毛孔里面的香味都出来，所以印证了观尊生品里讲尊生即佛。所以尊生呢，虽然是凡夫，吃了饭以后啊，身上香都可以冒出来，这香从哪里冒出来？从佛性里面冒出来啊，是吧？证明尊生皆有佛性嘛。看似吃的是相继过头的饭，可是呢，香从毛孔里冒出来，就是你的佛性的展现。而佛性的展现呢，是以尊生呢跟佛是不二的，是吧？ 至于到极乐世界，众生都快乐。你说，那极乐世界的极乐世界，他这个到众生性快乐，那快乐肯定是你的快乐嘛？你的快乐不就是你的福性嘛？那跟阿弥陀佛有什么关系呢？离开阿弥陀佛，你的福性展现不出来。阿弥陀佛到你心里面去，哎，你就展现出来，就是说，念阿弥陀佛身上光明可以照四十里。那说，念阿弥陀佛的人。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因为阿弥陀佛无为即有为，就是阿弥陀佛是有为，在哪里出来呢？在无为里出来，所以叫大悲普化。那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身上的香就可以传四十里路啊，都可以见到光明。那你这个，那你身上的四十里的光明是从哪里出来呢？从福性里出来嘛？就证明说，你念阿弥陀佛就是福性，福性就是阿弥陀佛，不就这个道理嘛？是不是？所以呢，所以证明说。就是说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有无为进入有为进入无为不无为进入有为，有为就是众生嘛。而这个众生念了佛，就有为变成无为，光明遍十方嘛，是吧？就自信的光明嘛。现在他你看，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啊，念的是阿弥陀佛，获得的是自信解脱，是吧？并不是他解脱，不能说什么都是他解脱，是自解脱。所以尊生即佛，佛即尊生。时间到了，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
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腾山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